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灵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如今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地颁发的褒奖1700多项。在这次庆祝513专题节目中，我们为您选编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这些文章以真实的笔触见证了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道德提升的神奇事实，以及在反迫害中明白真相的善良人由此获得善报的真实故事。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两儿都患血液病，一生一死两重天。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口述。我的第一个孩子患白血病，倾家荡产也没保住，在我怀里咽了气。第二个孩子又得了血液病，我只花了12元钱请了一本神书救了第二个孩子。这一生一死两重天，让我深深体会到法轮大法的威力、神奇与慈悲。倾家荡产空一场。我今年57岁，出生在山东省一个美丽的滨海城市，可是我的人生一点也不美丽，病魔缠身，经济困扰，生活充满凄凉，婚姻也不如意。我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可爱的男孩，给我带来了精神宽慰和人生的希望，我把一颗心全部放在了孩子身上。儿子4岁那年开始经常高烧不退，经医院诊断是淋巴瘤、白血病，真是晴天霹雳，我根本不相信孩子能得这种病。26岁的我从此踏上了一条无望之路，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整日吃不好睡不好，身体也拖垮了，还拖着疲惫的身子到处给孩子求医看病，家里积攒的那点钱都用光了。看着被高烧折磨得日渐消瘦的孩子，我心如刀绞，剜心透骨的难受，怎么办？只好到处借钱。当时小孩他爸在河北石家庄上班，我们娘俩就从山东去了石家庄，每周从石家庄坐火车去北京儿童医院做骨髓穿刺，那种痛苦大人都够受的，何况是个四岁的孩子。孩子的哭喊声刺痛了我身体的每个细胞，人家说病在儿身上，疼在娘心里，可我咋觉得整个心里整个身心都是撕心裂肺的疼呢？最后北京的医院也无药可救了，就这样回到家中，看着活生生的孩子被病魔折磨得一天不如一天，最后药都咽不下去了，血已经被高烧烧没了，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孩子躺在我的怀里咽了气。孩子走了我也一病不起，心想再也不生孩子了，丈夫再想要孩子我就跟他离婚。可是心软的我后来架不住年迈的婆婆含泪请求，还是在1988年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又是一个可爱的男孩，但是经化验血红蛋白只有5克半。当听到孩子贫血的消息时，我的大脑就像停止了一样，什么也不知道了，好长时间才慢慢地苏醒过来。这个孩子给全家带来的希望一下又变成绝望，第一个孩子欠的债还没还完，现在又一次套上这沉重的枷锁，接着又开始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借钱到处看病，同样悲惨的路再走一遍，谁能承受得了？ 我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从此再也精神不起来了。娘俩一年到头就是吃药、打针、挂吊瓶。单位的医生被俺娘俩弄得过年都过不好，那个苦啊，没完没了，没个尽头呢。幸遇大法，救全家。1997年，我在走投无路、绝望之时，邻居家老太太热心给我介绍说，现在有一种气功叫法轮功，是李洪志师傅1992年传出来的，不但能治百病，只要按照法轮功要求的真善忍去做好人，身心健康幸福，太神了。还有最不能让人相信的是，竟然交功不要钱。我因为从小接受的都是共产党宣扬的无神论教育，从不相信有佛道神，也不敢相信这世上有这么好的事儿还不要钱。但是当时我的孩子已经高烧半个月不退，连着打四针退烧针都不退烧，眼睛嘴唇被烧得发青，我被逼到这份儿上了，怎么也得去试一试。我心一横，带着孩子去了法轮功练功点儿。我们娘俩就这样走进了法轮功。在此，我真诚地告诉所有看到这篇文章的有缘人，我可以用生命证明，我今天所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听着法轮功师傅的讲法，我那高烧不退的孩子不到半个小时就出现让我目瞪口呆的奇迹。孩子不烧了，也有了精神头了。4天以后，孩子的血液就完全正常了。我都不知说什么好了，我的两个儿子都得了难治的血液病，为大儿子治病欠下了一大堆债，仍然没保住。这个小儿子，我只用了12元钱请到了救命的宝叔，我的小儿子就得救了。不是我们娘俩都重获新生，是我们全家都得救了。本来那些修炼人看到我家经济困难，想出钱请转法轮送我，但是我出于尊敬的心，就按照法轮功书的价格12元钱请回了转法轮这无价之宝。从此我再也放不下这本书了，用什么样的语言也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永远的感激，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我的身体以前就不好，胃炎、胆囊炎、腰椎盘突出、乙肝等等，加上被两个孩子的病折腾的，经常起不来床。就在我听法的6天后，我的多种病症都不见了，我高兴的2天不睡觉都不觉得困。从那时我就一身轻松，精神头十足。从此这16年来再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我的儿子从此也一直健健康康。法轮大法太神奇。看到我一个药不离口的大药罐子变成10几年无病一身轻，尽管迫害一直没停止，尽管经常有恶人骚扰，我的周围还是有很多人相继走进法轮功修炼，而且我的家人也跟着受益无穷，在我身边发生了无数超常的实例。我的父亲72岁那一年被查出食道癌，医生说活不过当年。父亲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天赐的救命9个字，我师父给他延续了10年的生命。和其他癌症患者的晚期剧痛相比，我父亲去世前一点都不痛，很安详。父亲走前对我说，信了共产党一辈子，现在终于知道共产党真是骗人的，害了不少人啊，法轮功是真的对人好啊。再有，我小妹夫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年纪轻轻，前途无量，却突然得了脑溢血。我告诉家人，对着他不停地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妹夫在8个小时后从昏迷中清醒过来，醒过来他又自己念，3个月的时间就能正常上班了。我的儿子如今长成了一个高大英俊、温文有礼的青年，成绩优秀、善良、正直。 他自从与法轮功结下这救命之缘，就一直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道德败坏的当今社会从不被污染，无论走到哪里都得到周围人的认可和赞赏。大学毕业后又被外商优先录用，每当看到孝顺的儿子，想到他那苦命的哥哥，我真感到像做梦一样，一死一生两重天呐。而现在的一切都是因为1997年我得到了一本救命的宝书《转法轮》。
请听513征文文章，题目是《问题市场改变了》，作者四川法轮功学员。2008年到2010年，我曾担任某个公司的 A 市业务主管两年，那两年的经历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A 市在公司里是出名的问题市场，市场区域不小，一市九县，问题和市场潜力都同样大。公司把我调到 A 市时，我接手的是一个连续换了几任主管的遗留问题非常多的市场，不仅市场管理一片混乱，而且内斗激烈。一位业务员毫不隐晦地对我说，前几任主管都是他干掉的，他对我抱着强烈的妒忌和排斥心理，带我到经销商那里去介绍时都是嘲弄和挖苦的口气，几乎让我下不来台。面对太多的市场问题和同事的不配合，我感到了压力。受命来之前，大区老总曾给我面授机宜，谁不配合立马干掉，让其下课，你砍谁我都马上批准。对于无可救药的人，我想及时砍掉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我没有马上这样做。我想到的是我们法轮大法的李洪志师父告诉我们的话，对谁都慈悲，这样去做，有融化钢铁的慈悲就能做好。我相信在我身边的人都是与我有缘的人，我相信我真正按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去做时，一切都会发生改变。当初我被非法关押在中共劳教所中时，我一次次地见证了那些曾凶残地毒打我们的警察和恶人在大法弟子的纯善面前改变，他们后来对善良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都由衷的佩服和尊敬。我修炼法轮大法十多年了，大法赋予了我们面对困难时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能包容别人的宽广胸怀。我没有急于从表面去改变什么，我先默默地了解和调查市场，市场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整个市场上，公司的产品的零售价低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有个别门店的零售价甚至比我们经销商的批发价都低。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品是全国知名产品，有顾客指定要买，这些门店不得不卖，但市场没有维护好，大家卖这个产品没利润可赚，于是干脆少量进一点亏本卖，用来吸引顾客。而且产品是藏着的，顾客没要根本不会拿出来推荐。另外，公司的信用度在本地也低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记得我第一次去拜访一家客户时，我敲门时他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和我打招呼，但当我报出公司名字时，他突然变了脸色，激愤地说，某某某公司，你们这个骗子公司，我不和你们合作，你快点走。在经销商那里，大量的货款收不回来，如果不是这样，老板早就不和我们合作了。 A 市和我原来管理的城市差异太大了。在我原来的城市，在各个门店都有我们整洁醒目的陈列、统一的价格、美观的终端展示物，在任何客户和门店只要报出我们公司的名字，都会受到发自内心的尊重。同样的公司，同样的产品，在 A 市怎么就做成了这个样子？ 我第一次对天壤之别有了最直观和切身的感受。虽然我来之前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面对个别业务员不把我放在眼里的态度，终端门店全面的一塌糊涂的表现，和前任主管与业务员留下来的几乎无解的市场难题，让我感到了空前的压抑和压力，真的有内忧外患的感觉。我也几次曾想发火，但后来我想起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话，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我平静了下来，我想我就把他们当成我的孩子吧。我首先应该理智和平静下来，我努力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理智和平的心态使我有了智慧，我清醒认识到，不管市场问题多难多大，只要有好的办法和锲而不舍的决心，最终都会解决。我并不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大区总经理让我来这里，也是他对我工作能力的信任和肯定。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有一个齐心协力的团队，否则在内耗中等待我的必定是事事事倍功半和内外交困，或者再次成为一个被干掉的主管。我发现尽管有些业务员的态度不好，工作中的不足很多，但他们对本地市场熟悉，很多遗留问题只有他们知道内情和原因，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而新来的人根本没办法。而且我发现他们各有所长，若能扬长避短，都可能成为我今后做好各方面工作的有力助手。我若简单把谁开除了，光是那些遗留问题就会耗费我绝大多数精力，成为我们后续工作难以开展的关卡，后面花费的各种成本可能会更高。我首要的工作重点看来都集中到人这儿，人的问题解决了，市场的问题才能解决。我决定先和业务员们善意沟通，我利用一切机会，比如郊游、聚餐、开会等等，和业务员轻松交流，用法轮大法赋予我的智慧、乐观的心态、幽默风趣的谈吐，消除他们的抵触、排外情绪。当气氛融洽、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不是批评，而是善意地指出他们市场上的问题，并且在指出问题时，用直观的图片等等告诉他们其他好的市场的陈列经验和工作方法，让他们看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当然，这不像现在写这段文字这么轻松，实际上那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我的善心和忍耐力都受到了最大限度的考验和锤炼。我还把我长期在大法网站《明慧真相》期刊中收集的那些非常有启迪作用的故事等，制作成图文并茂的幻灯片放给他们看，他们闻所未闻，非常震撼，开阔了视野和胸怀。平时我在他们相互诋毁或有矛盾时告诉他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各有长短，我们能在一起共事是来互补长短的，不是来互相较劲的。看到别人的不足，恰恰需要我们去弥补和帮助他提高，这样我们的团队每个人表现出的都是长处，我们在一起效率才会高，做什么事才会事半功倍，心不累，身体才不容易累，我们才有更多的快乐，无论在哪方面都会受益的。我发现我讲出这些时，他们都在深思，也许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他们的观念渐渐地在转变了，渐渐地从狭隘的人与人的名利争斗中解脱出来，开始学着配合了。渐渐地，同事也知道了我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发现在我这里吃喝嫖赌没一样沾边，工作尽心尽力，诚实守信，违反公司规定和纪律的事从来不做，而且对他们不好的态度从不计较。我除经常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外，还结合很多事实给他们讲善恶有报、不失不得的道理，善良的同事都非常接受和认同。同事们后来说我是一个难得一找的极品好男人。我对待业务员和促销，在我职权允许范围让同事多一些正当收入，尽力为他们争取应得的利益。来到 A 市后，我把所有评优和涨工资的名额都让给了同事，慢慢的他们感受到了我的真诚和善意，了解了我的为人，明白了我是真心为他们好，对立和排斥情绪越来越小，最终坚冰消融。 后来我带领他们在一个大型超市首次做了一场大型活动。整个活动中，我让那位开始对我最排斥的业务员充分发挥了他善于策划、主意多等等特长。他主动去联系了这个很好的场地，并在活动前利用他们多年收集的顾客电话号码大面积发短信告知活动信息。他想出的办法我都没想到。我们的活动很成功，活动现场人流量非常大，宣传效果非常理想。活动结束后，我制作了一个图文并茂的活动总结幻灯片，充分肯定了那位业务员和其他同事各自不同的能力，共同的配合与付出。在总结最后的结语中，我这样写道：此次活动的宣传效果比较理想，相信一定也会有好的后续影响。不过活动其实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忽略的收获，这个团队在大型活动得到了锻炼，从开始的策划到后来的每一个细节的落实，都离不开每个成员的共同商量、配合、想出好的主意和及时调整策略。每个人各尽其能，各负其责，分工协作，在学习和不断总结中，每个人自身的能力得到了提升，经验和想象力更加充实和丰富。在辛苦的付出后，虽然身体略有疲惫，但我们的心情却是轻松的，感觉是踏实的。相信这份珍贵的工作记忆一定会带给我们快乐，这就是超越活动本身我们最重要的收获。在幻灯片的最后，我附上了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在活动结束时现场的合影，十多个人每一刻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我们都伸出右手做出胜利的手势。活动总结后来被大区发到各个市场部作为范本，我们这个团队的每个成员都以我们的团队为骄傲。那位业务员感激地对我说，他在我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了一个能够默契配合的团队，我们就有了一个战胜一切困难的基础。后来我们在配合中又逐个解决了市场上的各种遗留难题，比如价格调整、终端陈列等等，帮助经销商收回了多年的欠款。当然过程也是有着难以言表的艰辛，但我已不再感到像刚来时那样的心累。我们已经能够相互鼓励、相互支持，每次活动都有业务员提出的好的建议和办法，让我也受益匪浅。慢慢的通过艰苦努力，我们的市场在日积月累中发生了变化，我们的销量也上了一个台阶。大区总经理到 A 市来检查，见到市场焕然一新，非常感慨，也很高兴。他说他知道以前这里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原来来 A 市都不想到市场上去看，因为看了就生气。总经理认为我有效地稳定了 A 市，人员没有波动变化，用很小的代价改变了市场。当初因见我没开除那个排斥我的业务员，曾批评我软弱的大区老总，说我现在是成功的软着陆了。后来大区因为我有企划方面的特长，把我又调到了 B 市当企划主管。走之前 A 市的同事们和我们的经销商都舍不得我走，觉得这两年过得太快也太短了。他们舍不得我走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没有人再能做到我这样了。我后来回忆起在 A 市的那两年，是因为是从那样的困难中走过来，所以后来的成功才分外值得珍惜。说实话，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曾很后悔来到这个糟糕透顶的城市，要不是因为我是修炼了法轮大法，我真的走不过来。在那位先前排斥我的同事身上，我看到了我修炼前的影子，自大，目空一切，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等等。有时回头来看看原来的自己，真的是恶习满身，但当时还觉得自己不错。有句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要改变多年形成的观念和习性真的很难，但法轮大法真善忍真的改变了我。不仅如此，还改变了我周围的人，改变了周围的环境。其实真善忍已使千千万万的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给无数的生命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还有无比美好的未来。请允许我用法轮大法好的歌词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他拾了一条命，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青霞。前年夏天，我路过街边的小卖铺，遇见了市医院当年给我丈夫看病的一位医生，他和小卖铺的老板是老乡，当我面他没敢说。我走后，他问老板我丈夫现在怎么样，老板说挺好的。这位医生惊叹地说，他拾了一条命。其实这位医生只知道1997年我丈夫被确诊为急性胰腺炎胰头坏死一事，以后我家和我丈夫身上发生的更多的奇事足可以写一本小说了。1991年我丈夫38岁，平时身体挺好的，正月初四那天我丈夫突然腰疼肚疼，我想可能是过年好东西吃多了不要紧，谁知这一疼疼了近7年，医生怀疑可能是结肠炎、阑尾炎、胰腺炎、肾炎，挨着科住院，各种检查都做了，省医院的权威医生都确诊不了。开始时一两个月犯一次，后来越犯越勤，一个多星期犯一次，不犯病时好好的。丈夫的哥哥毕业于医学院，在医院当医生，他领着我丈夫把医院的门都踢破了，最后医生们没办法，只好给打杜冷丁止疼。我在小卖铺遇到的那位医生，他是做 B 超的，仅 B 超一项少说也做有几十次。后来亲戚和单位领导领着我找民间的多位高人，都说治不了。那几年我家简直不是过的。我丈夫是企业的中层干部，酒桌应酬不断，酒喝多了回家脾气也大，把我气得够呛，经常和他吵得不亦乐乎，闹得几栋楼都看热闹。他犯病时我挖苦他喝酒喝的，很少真正去体贴他，整天两人离婚挂在嘴上，孩子吓得在学校老师面前哭。那时我身体状况也很糟糕。199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了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当时的感觉，我看过那么多书，可从来没有人能讲出这些，这是一本天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古今中外什么都讲到了。我好像脱了一层壳，忽然间明白轻松了许多，我知道做人的目的了，我清楚怎么样做人了。我在机关工作，开始时不敢公开学，也不知道按照法轮功要求的真善忍修心性，只是做做动作。同修劝我，练功人必须学法，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见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你家弄成那样别怨人家，你自己先做好。我开始学转法轮，遇到他无端发脾气时就开始强忍了，嘴上不吵了，肚子憋得胀疼，这事不怨我呀。1997年大年初一，我练第二套功法时，前额处突然出现一个隶书的忍字，回家吃饭，饭桌上出现一个小孩脖子上挂的属相牌，一面是忍字。又过一段时间，办公室门口的地上出现了一个用毛笔写的半米大的忍字，这是师父点化我，盼我赶快提高上来，渐渐的我能做到心里不生气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讲，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见转法轮。是啊，这么多年来我替他想过吗？生过孩子后我就病倒了，计划生育环又落下后遗症，孩子是他打牛奶喂大的。在单位他不甘落后，年年是先进，这么多年他怎么过来的？他承受不了了，借酒浇愁，我怎么不体谅他的难处呢？我的脾气开始变了，我的病也没了。从1996年到现在18年，我没吃过一片药，整天有用不完的劲儿，家庭环境也变了。1997年11月，我丈夫又犯病了，这次医生一下就确诊了， B 超 CT 也诊断出来了，是急性胰腺炎胰头坏死。医院墙上的牌子上介绍，急性胰腺炎是死亡率极高的凶险性疾病。丈夫的哥哥转头就落泪了。主治医生说，这病就是治好了也是个直肠，进啥出啥。结果我丈夫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治疗效果医生很满意，出院没多久就上班了。 接着市里一个领导也得了这个病，花的钱无数，他的孩子找到我纳闷地说，医生介绍给你丈夫治疗很成功，为什么我父亲治疗效果那么差呢？是啊，转法轮中讲，因为你是练正法的，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见转法轮。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因为讲真话拒绝上央视焦点访谈栽赃陷害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后被劳教，我丈夫不间断地去看我。2001年单位因我坚持说真话把我辞退了，我不修炼的家人和我丈夫找到劳教所和单位，没找关系没上供，20天后单位给我恢复了公职。由于精神压力，我丈夫在2000年和2002年因胰腺炎又住了两次医院。2004年我从劳教所回来后，我们俩一起上街，我丈夫见人就介绍，他是练法轮功的，在劳教所不转化回来的。问他害不害怕受牵连，离不离婚，他大声说因为法轮功不离婚。在公开场合，他敢把天安门自焚案的疑点提出来让人思考。现在他的胰腺炎全好了，年前主治医生遇到我丈夫感慨地说，真不容易呀。在此我全家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题目是15年了15年，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听见我叫了一声二哥二嫂，十五年与之不相往来，视为仇人似的二伯哥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地跑进院内，自言自语道，今天老三家的咋的了？老五说，这事儿我知道。一掌激起15年恨，10年未进婆家门。我16岁时移民到丈夫所在地，与他成为同村，又是近邻。他家有兄弟6个，他是老三。公婆在当地也算是德高望重，6个儿子相继成家。我嫁过来，不可避免的家事儿也就多了，尤其我与老二家的矛盾更显得突出。分家后，我们两家住得近，经常为一点小事儿争吵不下。俗话说，男不跟女斗，鸡不跟狗斗，可我这个二伯哥不信这些。那是1985年秋的一个晚上，天黑了，为一件小事儿，我和他老婆吵了起来，他突然冲上来，在我脸上猛抽一掌，掌声震四邻，我顿感眼冒金星，天旋地转。丈夫不在家，我找公婆，公婆非但不管，还训斥了我一通。为此，我近10年未进婆家门，也恨了老二家15年。恨了老二家15年，也与我丈夫闹了15年。老婆被打，丈夫只是气得掉泪，只好把我们母子接走。几个月后，他官职再升，我们就随军迁移。9年后又随他转业回到地方，我们有了理想的工作，家安在了城里，也算是夫贵妻荣吧。但这并没有因此而消去我对老二家的恨。亲戚朋友们总想从中调和，老二也多次在兄弟陪同下来到我家想求得和解。怎么可能？他不来还好，只要一来简直要把我逼疯。这一切怨和恨就都发在我丈夫身上。我会不吃不喝也不睡，对自己来一通精神折磨，直到丈夫向我赔礼道歉，把老二带来的礼品全部扔掉才肯罢休。我还整天防着似的怕他去老二家。那时的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去我这心头之恨。1999年6月中旬，刚刚看过一遍转法轮的姐姐从外地来到我家，说这功可好了，一个练功人被汽车撞了，车撞进一个大坑去，人却没事儿。我说这么好的功我也练，立刻就想练。 姐姐带了一本精进要旨来，准备在我这里没事的时候抄写。我当晚就看了一遍，想修炼的心更是迫不及待。那时练功的人数很多，大法书很难请到了，我就找到当地的练功点，先练功吧。几天后，姐姐帮我请到转法轮，这本书一直伴随我到现在。当我看完一遍转法轮后，不知怎么，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赶快把我与老二家的事儿解决了。有一天，身为教师的老五来我家，我就告诉他我练法轮功了，向他弘法，讲法轮功如何教人做好人，按真善人要求自己，善待别人等等，就把我自己的一些认识给他讲。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和丈夫回老家，一路上心里在想，师父啊，弟子今天一定要把这事儿解决了，不然我心不安呀。到家了，正好老六两口也在，刚打个招呼，人还没站稳，迎面看到老二两口从田里收工回来了。这突如其来的相遇，要在以前绝对是扭头走人，今天可不行，这是师父的安排，还等什么？于是我就大声地喊道，二哥二嫂收工啦。他们两人本来是想躲开的，听我这么一喊，不知所措的哦哦的答应着往院子里走去，自言自语道，15年了，今天老三家的咋的了？老五说，这事儿我知道，他练法轮功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